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中国人选丈夫、选女婿、选领导，怎么选呢？常常听人说，先从看相貌开始，然后再注意他的学历、能力、财力。古今中外，这种做法是一个普遍现象。可是上帝在选择用人的时候，却完全不是这样。古代以色列国第二任国王被选出来的故事，是上帝选召人的典型例子。上帝告诉先知撒母耳，以色列的第二任国王是耶西的儿子，但是耶西有八个儿子，上帝所选的王是八位中的哪一位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述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的历史故事。
咱们呢，再接着说耶西。耶西呀，为人正派，人缘极好，那一眼看上去就是位心地善良的老者，共有八个儿子两个闺女。听说撒母耳来了，远远的可就迎出来了。二人见面呢，好比老朋友相见，那是十分亲热。被撒母耳让进家中，请到上座之后，这耶西问：听说您这次来是为献祭呀？
哦，是这样。
接着撒母耳啊，把自个儿的真实来意对着耶西说了个一五一十，如此这般。
哦，
耶西这才恍然大悟，非常的兴奋。哎，我儿子他们一会儿就回来。哎，您知道哪个是吗？
不知道啊，得见了才知道。
哎，也好，我呀不告诉他们，到时候您自个儿看。
哎，这样还自然些。
于是大家是尽情畅谈，好不热闹。一会儿功夫，二儿子回来了，大家注目一看，呵，这孩子生得秀气，长得精细，一看就知道是个读书的。耶西赶紧起来介绍：哎，这是我二儿子，心细呀，会算账，丈量会画图。萨摩尔一听，人才呀，正说着呢，老三到了。老三一看呐，就踏实能干。耶西说：“这是我老三，爱动手，干活的农具啊，都是他拿错一点点搓出来的。正学铁匠呢，要打造咱自家兵器，保家卫国。”萨摩尔一听，好小子！到了这时候，耶西拿眼睛啊就瞄萨摩尔，那意思是问他怎么样啊？萨摩尔摇了摇头。就在这时候，大儿子到了。老大可出众啊，身材高大，体魄健壮，五官端正，眉宇间透着这么一股子英气。给萨摩尔看的都站起来了，心说上主的受膏者一定就是他了。这念头刚一上来，上主就对他说：你别光看他外表，不是他，人看人看的是外貌啊，而我看的是内心。你呀，接着往下看。这萨摩尔可不容易呀，这人心隔肚皮的，又不常见面，可怎么看？耶西又把其他几个儿子给萨摩尔做了一一介绍，结果呢，上主说呀，这谁都不是。耶西、萨摩尔，你看我，我看你，这是怎么回事？萨摩尔心说，不对呀，怎么可能都不是呢？他就问上主：“您不是说有一个是吗？ 商主说：“我是这么说的，可你把耶西的儿子都看了一遍了？”“
哎呦，给问着了。刚才呀，他禁锢看了，他没顾得上数，就转身问耶西：‘你儿子全在这儿呢吗？’”
耶西说：“没有啊，还有一个最小的，这会儿啊给我放羊呢。”这撒母耳一听：“哎呀，您说怎么还落下一个？
嗨，他一孩子就会放个羊弹个琴呢、他行啊。你一共几个儿子？”“
八个呀。”“
刚才咱们看了几个了？”“
七个。”“
哎呀，老先生，你八个儿子上主说了，其中必有一位是啊。现在咱们看七个了，都不是，那不是最后这个还能是谁呀？你呀，快把他叫来，今天他不在，咱们还做哪家子席呀？”
这耶西一听：“对呀，您说我怎么……哎呀，快着，你们谁快把大卫给我喊来。”哎，仆人一溜烟走了。仆人刚走啊，这撒母耳就问耶西：“
怎么你把他给落下了？”“
嗨，依着我呀，是谁他也不可能是他，不是？”“
得，也别怪你了，刚才连我都看走眼了，以为是你老大呢。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两位老人笑的摇着头，眼泪都淌出来了。“大卫到！”
一听说大卫来了，大家伙马上闪出一条道。众人抬头一看，众星捧月似的站着位英俊少年。往身上看，一身白衣短打扮，腰间束带，一手拎着牧羊杖，一手攥着甩石兜。往脸上看，眉清目秀，面色红润，一头卷发。给撒母耳看的是上一眼下一眼，是左一眼右一眼，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这时候上主发话了：“就是他，你用带来的膏油膏他为王。”撒母耳叫过大卫：“孩子，你过来。”他打开牛角，将膏油倒在手上，扣在大卫头上：“孩子，代表永生上主，咱列祖列宗之神，现高你为希伯来第二位君王，听上主的话，走他指的路，不可偏离。以色列百姓这份上主的产业，我撒母耳交给你。”大卫对着撒母耳深深鞠了一躬，接着又跪拜上主万军之耶和华。就这样，大卫受膏做了下一代君王。
耶西八子皆健壮，各具身手精神爽，神众内心倾相貌，大卫近前登君王。听众朋友，圣经说上帝看人的时候不看他的外表，而特别重视人的内心。大卫的外表没有哥哥那么杰出健壮，可是他有一项是哥哥望尘莫及的特色，就是他打从心里敬畏神，尊敬别人。这是上帝选立他做以色列第二任国王的原因。但愿这个故事帮助我们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不依靠自己外在的相貌和能力，而单单依靠神的智慧与能力，不为自己留名，却让上帝得荣耀。最稳妥的人生观，从认识神、敬畏神开始。
我对等候的含义了解颇深，因为我总是花大量的时间在轮椅上等候。发生事故，四肢瘫痪后，我等候我身体恢复到能接受物理治疗。一旦有人把我推到物理治疗室外，就得在那儿等候接受治疗。有时候我整天等待，整天在放射科、泌尿科或在其他的科室外等候。医院之后得等着被送去一家康复中心。傍晚我又等着家人的探访，当时回家的等待好像是永恒的。那时候等候大概就是消磨时间，某件事情发生前的闲逛。不幸的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就是这样看待等候的。等候是一段漫长麻烦的时光。比如在牙科诊所，在商店里的结账处，或者是晋升前的等候。当我们处在这种漫长的等候时，脑海里就会出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人抱着双手，斜靠着墙，打着哈欠，偶尔看一看手表。这毕竟是一段间歇时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必须记住，你们也要必须记住，上帝并没有给我们时间来消磨。在他的话语里，在他的节约的思想里，是不可以浪费时光的。我们要学会如何管理好资源，而不是磨洋工，等着结果的发生。乔治·麦西逊曾经写道，我们普遍地将忍耐、等待与放弃相提并论，并且认为等候是一位将人们引向残疾者睡椅的使者。但还有另一种等候，这是一种积极的，能让你振作起来的等候，是在神的时间里等候，需要具有能在重压下工作，在困苦中坚持不懈，在精神痛苦时仍能完成日常任务的能力，是一种如基督一样的方式来等待上帝。等待上帝时，我们不可以打哈欠看墙上的钟，等待要积极主动，要满怀期望，要积极参与，所有这些都需要勇气。当看起来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还相信神在工作，神能在不知不觉时处理事情，而寻求神的帮助，期待他所要向你显现的东西，教导你，吩咐你，都需要勇气和创造力。此刻你可能正在医院、队列、电话旁，或为了一份可怕的体检结果而在等待着。你可能是单身，正在等候着一位婚姻伴侣，你可能正坐在轮椅里，等着有人来推你一把。你可能已经结婚，在等待着你的伴侣改变。如果这样的话，你在等候时，一定要确定你还活着。等待中的你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圣经中教导你这样做。
亚尼尔和伊什波设死后，以色列的众支派都到希伯伦来见大卫。
身为众民的代表，请容我说，大卫，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是你率领以色列人去打仗。耶和华也曾对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
是的，真是不错。
我们愿陛下另外举行一次加冕典礼，因为七年半以前，只是犹大支派高你为王，而那个典礼不够光彩， 如今以色列全民要为你加冕做君王，正计划要为你举行一次人民从未见过的盛大加冕典礼。
本来并不需要再举行一次典礼，但是你们既然那么热衷的话，就照你们的意愿吧。
加冕典礼的日子渐渐接近，有8000多利莫和祭司亚伦的子孙前来协助，近50万以前属于扫罗的臣民蜂拥到希伯伦和附近的地区。举行典礼的时候，祭司们穿上圣袍，军官和士兵带着闪闪发光的矛和头盔，又从远道而来的外乡人观看加冕典礼。大卫穿着王袍，跪下领受大祭司浇在他额上的圣油，将王杖交在他手里，王冠戴在他头上。
现在我们列祖的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因这人是你亲自拣选统治以色列的，愿你不论是和平或战争之时都与他同在，赐他力量，决意有生之年跟从你。愿他有智慧来审判和治理你以色列子民。阿们。
之后，大卫起身迎向拥戴他为王的欢腾众民。
大卫王万岁！上帝赐福！万岁！
你们是朝廷的重臣，在神的领导之下，我们共同治理以色列。现在我们需要考虑一件事情，并且要马上进行，就是新以色列的首都应该从希伯伦迁往一个比较中心的地点。诸位有什么建议没有？
我有个建议。
什么建议？约押，
从这里向北走1天的路程，有个名叫耶布斯的地方，它是个天然要塞。
可是约押，耶布斯是属于外人的，我想我们无法夺得来。
我每次听到不可能这3个字，心中就想接受这个挑战，使不可能的成为可能。
我也是，陛下。
我们为什么不派些人到耶布斯去先看看呢？再来做决定。
好，
对对对，
好，
我们就这么办。
你看，大卫，那些耶布斯人看见我们来，就把城门关上锁起来了。我们怎么能爬上这些峭壁进到城中里去呢？看他们在上面以轻视的眼光看我们，一点都不怕我们。
喂，喂，
哎，他们好像有话要对我们说啊。
喂，你是大卫，以色列的新王吗？你的野心实在太大了。你们想要夺取我们的城是不是啊？哈哈，你绝对进不来的，就是我们的瞎子跟跛子都能击退你啊。耶布斯的防御工事做得非常的坚固啊。哈哈哈哈哈哈。
嗯，听他们的话，我们连瞎子瘸子都比不上，太藐视我们了。
军士们，谁先进攻耶布斯，谁就做统帅。
大卫的外甥约押多年来领导他的卫队去打仗，而这次就是他设法先攻进了耶布斯，占领了城和要塞。
现在耶布斯既然成了我们的京城，为使他配得首都之称，我们要开始大兴土木重建这城。
是的，你应该有个像样的王宫，今后以色列国会越来越强盛的。
我们还要将耶布斯的名称改为希伯来文，这样比较好。你们认为改成耶路撒冷平安之城好吗？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时候，
这城叫做撒冷城，或者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大卫城。哎，何不取两个名字呢？又称大卫的城，又称耶路撒冷，如何？
当以色列的仇敌非利士人听到大卫加冕成为全以色列王，就动员大军进入以色列国境，军队分布在利伐因谷。此刻大卫进到堡垒，求问上帝的意思。
耶和华，我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吗？您会将他们交在我的手里吗？
你可以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
因此大卫前去与他们战争，把他们击败了。这场胜战打得迅捷又彻底。大卫说，
耶和华在我面前像洪水般把我的敌人冲散了，使他们来不及抵挡就逃走了，逃得太快，什么也无法带走，连他们的偶像都丢弃了。
大卫，刚才收到一个信息说，非利士人又带了更多的军队回到了利伐因谷，我要立刻动员我们的军队。约押，你可以先召集军队，但是要等到我求告耶和华之后再来开战。我知道了，陛下。
因此大卫求问上帝的指示。
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的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的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面攻打非利士人军队了。
大卫和约押照着上帝的指示攻打非利士人，从基遍直到基色。在地中海岸上有个富裕的推罗城，他的国王名叫西兰，是大卫的好友。他从利巴嫩山中运送香柏木及差派木匠石匠为大卫建造美丽的宫殿。当大卫进入新宫殿时，心中充满了赞美，因当他还是伯利恒山中看守羊群的穷苦牧童时，上帝就拣选了他，成为未来以色列的王。在他逃避扫罗的迫害而流亡国外的艰难时期，上帝也领他平安度过。因着对耶和华上帝的感谢，大卫做了许多诗歌来赞美神，他不但是诗人，也是一位音乐家。
啊，你回来了，晚饭早都准备好了。
听我说，太太，我们唱诗班今天也连唱了大卫的赞美诗，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好啊，快念给我听听。
嗯，让我们一起来读吧。来，你读女声部的，我读男的。一切正义的人都要向上帝欢呼，
所有正直的人都要赞颂他。
要弹琴感谢上主，
用弦乐歌颂他，
要向他唱新歌，
要技巧地唱，高声地唱。
上帝的话真实，
他的作为可靠，
他喜爱正义公平，
他不变的爱充满大地。
诸天由上帝的命令造成，
日月星辰也由他的话造成。
他一发言就有世界，
他一命令就有万象。
尊上帝为上帝的国家多么有福啊！
他拣选来归属自己的人民多有福啊！
上帝啊，我们仰望你，愿你的慈爱常跟我们同在。
Hi, this is Charles Caudill, President of World Christian Broadcasting.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is series of programs on leadership.
听众朋友您好，
I've had the great privilege
我是查尔斯考迪欧，世界基督徒广播公司总裁。感谢您收听这个有关领导人特质的专题节目。过去我曾经有多次的荣幸认识一些了不起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了总统、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公司总裁、大学校长、棒球经理、足球教练。这些人都有卓越的领导，然而他们身上和其领导方式所凸显的特色却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有的长得矮，有的长得高，有人外貌英俊，有人长相一般， 有的口才好，有的不会说话，他们各不相同。然而我在他们身上观察到十个领导人的特质，每一位都拥有其中的几项。感谢您给我这份殊荣，为您介绍这些领导人的特质。
There is one quality that every great leader possesses, and even though he may have the 9 I have mentioned above, this quality sets him apart and actually validates his leadership. I call it heart.
前面我为您介绍了九个领导人的特质。我所认识的领导人或多或少都拥有前面九个特质。
Number 10. A great leader has heart.
然而一个人可能拥有这九个特质，却不算是领导。虽然也能有所成就，却称不上是位领导。有一个特质是所有伟大领导人必备的，这特质使他与众不同，使他配称为领导。这个特质是什么呢？我发现领导人都是有心人，他们对人有爱，对事感恩。请让我描述真实的一幕给您听。一位老人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滩上走着，太阳像个红色的球正落在海平面上，海浪洗刷着沙滩，海水的盐味刺鼻，天边斜挂着的太阳留不住日光浴的游客，夜幕低垂之前钓鱼的人也走了，海滩上空荡荡的，除了零星几位散步慢跑的人之外，只有这位孤零零的老人。他手上拿着一个桶子，是一桶虾，这虾不是给自己的，不是给鱼吃的，是给海鸥的。老人来到一条被落日晒得金黄的海堤，一步步地走到海堤的尽头，开始他一个星期一次的礼仪。他静静地站着，在那里等待。不久，天上布满了移动的黑点，宁静逐渐被鸟叫声取代。海鸥填满了上空，遮盖了海堤，他们长途跋涉来会见老人。大约半个小时之久，海鸥们环绕着海堤上浓眉驼背的老人，直到桶子里的虾被吃完为止。然而即便食物尽了，鸟儿们仍然在那里徘徊，似乎那里有着什么比食物更吸引它们。海鸥在老人帽子上休息，在海堤上散步，与老人共处这段时光。老人每星期离开的时候，从不忘记向海鸥说声谢谢。这位老人的名字叫做艾迪·瑞肯贝克，他是一位二战英雄，后来成为一位了不起的美国企业领导。1942年10月，他在一次跨海任务中失踪。当时，瑞肯贝克奉命把一个情报亲自送交给麦克阿瑟将军。他挑选一组机员，上了一架 B-17 型空中堡垒轰炸机，开始横越南太平洋。途中飞机偏离航道，汽油耗尽，他们在海面上紧急迫降，所幸八位组员全部生还，一起登上一个救生筏。接着他们所面对的是与天气、海水、鲨鱼、烈日的战斗，而所有斗争中的头号敌人是饥饿。8天之后， 逃生的念头已经耗尽，所有的选择已告消失，只有神迹才能救他们。上帝真的显了神迹。那些日子，祷告是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一个下午，瑞肯贝克刚刚带领大家做完每日对上帝的敬拜，结束祷告之后，他正合上眼睛准备休息，突然一个东西落到他的帽子上，他不知道为什么会知道，但是他知道帽子上是什么，那是一只海鸥。如果能够抓到它的话，那代表食物。瑞肯贝克真抓到了海鸥，海鸥被大家吃了，鸟儿的内脏被用来做饵钓鱼，八位组员全数生还。那只海鸥为什么飞到距离陆地几百公里的大海中来呢？只有上帝知道。但是不论是什么原因，瑞肯贝克非常感谢上帝。从此之后，每个星期五的黄昏，他会带着一桶虾和感恩的心，在海堤的尽头与上帝、与海鸥相会。艾迪·瑞肯贝克先生后来当上了美国东方航空公司的总裁。在他的领导下，东方航空成为所有美国同行中获利最高的航空公司。听众朋友，领导人是有心人，我希望您能够成为一位卓越的领导。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世界上最平安、最快乐的父母，是成功的把儿女带到神前面，帮助他们认识神、倚靠神的父母亲。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位母亲的心声。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如何教养孩子？我从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翻遍了中国的、美国的有关教育的杂志，我花了2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一本适合各年龄组的教育大全，那就是圣经。让我先来分享一个我孩子的故事。我女儿4岁的时候，看了《木兰》这部动画片，电影中有些魔鬼般面孔的坏人把她吓坏了。当天夜里，她就做噩梦，被噩梦惊醒，就再也不敢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了，非要我陪他不可。1连4天，他每天晚上都做噩梦，不断地把我叫醒，求我陪他睡。我告诉他，我离他很近，会保护他的。可是到了夜里，他还是叫我起来陪他，对我说，你们都睡觉了，谁来保护我呢？我怎样才能帮助他消除内心的恐惧呢？苦想了半天，我决定让他看另外一部录影带。故事的情节很感人，有一个小男孩因为看到可怕的电视节目，被吓得不敢睡觉，眼睛一闭就有魔鬼般的面孔出现。有两个小先知前来救援，告诉这个小男孩，神比世界上所有的魔鬼和坏人都要大。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对她说，你在害怕的时候就祷告，神一定会帮助你。女儿听后认真地问，神会不会睡觉？我回答说，当然不会，你什么时候祷告需要他，他就一定会来帮你。女儿不住地点点头，我从她那眼神里看得出来，他相信了我的话。那一夜，他真的没有把我叫起来。天亮的时候，他兴奋地跑到爸爸的面前，说，我昨天晚上害怕的时候， 就使劲使劲的祷告，我看见神了，他帮我把魔鬼和坏人都赶走了。两岁半的弟弟好奇地问，神在哪儿啊？女儿举起小手指着天花板说道，就在上面呢，你要是害怕了就使劲的祷告，神也会帮你。就这样，女儿逐渐地养成了自己向神祷告的习惯。虽然我未曾亲眼目睹神那排山倒海的威力，但神在我女儿身上的作为却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到第三十节。是啊，我们虽然已经成年，可仍然会像小孩子一样面对人生的坎坷不前。如果没有一颗依靠神的心，我们就只能自己去承担。我们内心明知道自己的弱点，但只能在孩子面前努力充当完人，要是当不好，就试图掩盖自己的不足。可孩子的观察力有时会是很敏锐的，就像我的女儿看出我仍然需要睡觉，不能时刻保护她一样，最终会发现我们的弱点。如果孩子一直把信心放在我们的身上，他们就会自然地因为我们的不完美甚至虚伪而失去了信心。这就是许许多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再陷入的困境。脱离这种困境并不难，只要我们时刻引导孩子不把信心放在父母及任何人的身上，而把全部的信心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就行了。其实这正是主耶稣所期待的。认识神的孩子多有福啊，他们的目光总是放在完美的耶稣的身上，就一定会找到一生所需要的信心、智慧和平安。带孩子信主是每一个做父母的重要责任，孩子并不属于父母的，孩子是神的产业，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因此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接受到神的教育。孩子在什么时候可以信神呢？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所以对孩子信仰方面的教育和引导要开始的越早越好。要想让孩子成为有信心的爱神的人，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先这样做。我和丈夫也是在学习中开始的。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到一年的时候，我怀孕了。在四个月的 B 超检查时，医生发现孩子的心脏有问题，因为我当时已经年近35岁，胎儿畸形的可能性较大，故医生建议我们做羊水穿刺的检查。我和丈夫拒绝了，认为无论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孩子，我们都要欣然接受。在怀孕6个月时，胎儿的心脏又出现了异常，我同时又有严重的肺底感染，不得不用抗菌素。女儿出生时，我又有早破水间感染，胎儿的心跳迟缓，医生给我做了紧急的剖腹产手术，女儿也立即被送进了心脏监护室。这前前后后的意外让我们紧张过，但我们一直没有不知所措。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所信赖的神。我们通过无数次的祷告与神接近，神赐给我们的要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经过了这一切，我们深深地意识到神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从此读圣经、祷告、敬拜和服侍别人变成了我们家的常规。托神的福，我的女儿健康地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仅有这样的环境还不够，还一定要有教育孩子的方法。我们每个做父母的 多希望有一本全能的儿童教育指南呀。圣经就是这本指南，在圣经的提摩太书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有这样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也许会问，圣经中怎么会有教育一个四岁孩子所需要的东西呢？的确有，在《申命记》中第六章第五到第七节的经文中，我读到：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今日所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是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首先要求我们全心全意爱神并牢记神的话，然后再随时随地地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已经养成了和孩子们一起祷告的习惯，在祷告时，我总是启发孩子们把神对我们的祝福一一列举，然后再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祷告。逐渐的，孩子们对神的认识就变得自然而具体了。有一次，我和女儿在外面散步，一位先生问我们是否看见了他丢失的一只小黄狗，女儿就主动建议替这位先生祷告，并要求在途中帮助寻找。说来也巧，我们散步回来的时候又遇到了那位先生，他高兴地告诉我们说小黄狗找到了。女儿立即评论道：这是上帝帮他找到的。从女儿的言行中，我不能不感到神的威力，不能不看到神的作为。只要我们用神赐给我们的教育办法教育孩子，就一定能成功地引导孩子去相信神。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
这期盼的还是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 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